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3月4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昆明血案两天后的震撼与愤怒，习近平集中全力以应对严峻挑战，韩国媒体称朝鲜二号人物崔龙海落马，中国的年度民主秀，面对经济难题李克强如何作答，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德国狂欢节的特别之处，最后为您带来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昆明暴力袭击案发生两天后，当地市民为29名遇害者举行哀悼活动。与此同时，部分民众质疑美国驻华使馆在对待恐怖主义时采取双重标准。
中国官方指责新疆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了3月1日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有一家媒体刊登据称从事发现场拍到的行凶者所穿衣服照片，上面有类似伊斯兰经文字样，并带有星月标志。这张照片同时也在中国社交网络广泛传播。昆明的一名女性出租车司机对法新社表示，自己会尽量远离发生暴力袭击的火车站区域，显示这座西南部城市民众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但该名女司机随后开始发表激烈攻击维吾尔人的言论，我不会让他们上我的出租车，他们都是吸毒的，每个从新疆出来的人都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如此表示。他们很麻烦，大多数人之前就这么认为，你可以想象现在大家会怎么想。他重重地拍打着方向盘以示加强语气。近年来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境内时常发生维吾尔人与安全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国政府一直指责寻求新疆独立的恐怖团体策划这些袭击行动。尽管如此，针对平民的袭击行动在以前却十分少见，而在距离新疆1600多公里的旅游胜地云南更是从未听闻。三一袭击案导致许多当时在火车站候车或买票的无辜民众遭到杀害，在中国全境引发震撼和愤怒。国家媒体称之为中国的911事件，安全力量已经对全国范围的交通枢纽和终端加强控制。法新社报道称，周一昆明街头仍有大量警力部署，火车站也有武装力量执勤，另有便衣警察巡逻，但周日曾关闭的临时候车区域目前已经重新开放。在昆明火车站大型开放式售票柜台之外的事发现场，许多市民摆放鲜花、花圈及蜡烛，以示对惨剧遇难者的哀悼。在距离昆明市中心约3公里的东部郊区，大约50人在一处临时献血中心排队献血。正在等候人生中首次献血的35岁男子胡家全对法新社表示，我来到这里献血，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太残忍，他们给普通大众带来太多痛苦。他表示，所有民众都应该通过自己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另一位献血者尹江表示，他们太残酷了，竟然对老人、妇女和孩子下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二对这起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作出最为强烈的谴责，并表示希望肇事者依法得到惩处。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周日发布声明称，我们对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市火车站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血腥袭击事件表达最为强烈的谴责，这一行为不能用任何事情作为辩护，我们对大量遇难者的家属亲友致以同情。美国驻华大使馆3月2日通过新浪微博表示，谴责在昆明发生的这一可怕且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我们向死难者的家人表示哀悼，并向所有被这场悲剧殃及的人们致以慰问。但这一表述遭到了大量中国网民的攻击和指责，他们认为美国拒绝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将这次事件称为恐怖袭击。截至发稿时间，该条微博已有4万多条评论，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意见。不少人将这次的持刀砍杀事件与去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以及911事件相提并论。新浪微博粉丝数量超过167万的博客网站总裁马晓玲发帖称，这个态度代表美国国务院吗？仅仅是可怕且毫无意义的吗？仅仅是暴力行为吗？美国人对境内类似袭击都是如此表述的吗？ 新疆警方目前已经戒备森严，分析家称当局的反击行动以及中国公众对于维吾尔群体的愤怒情绪可能会导致该少数族群进一步受到压制，中国可能因此面临暴力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曾经撰写新疆维吾尔问题专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的中国学者王立雄在推特上引述此书中许多内容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王立雄曾在该书中将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并认为新疆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在2007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王立雄曾对新疆局势作出预言，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担心北京当局会利用周一的袭击事件作为压迫维吾尔人的新的政治借口。中国政府一直指责世维会支持恐怖主义。
美联社报道认为，习近平似乎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领导的中国政府会在本周开幕的年度人大会议上发表首份年度工作报告。
最近几个星期，习近平先后成为三个政策制定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同时他也利用暗访街头与普通百姓沟通等行动来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周拉开帷幕，中国总理李克强计划中在周三召开的人大会议作出任期内首份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美联社报道指出，上台仅一年多，习近平已经被视为比他的前任掌有更多权力，在三个小组的领导人角色赋予了他对警戒、情报和军事行动、改革和互联网的影响能力。习近平在此期间还发动了一个广泛的反腐败运动，一些老虎的落马一定程度上为他带来了公众的好评。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分析家曾瑞生评价说，习近平是一个有点急着想要真正做点事儿的人，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利用党来进行控制的。习近平的种种动作让他成为比前任胡锦涛更为积极的领导人，后者被认为刻板与乏味。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习近平将更好地指挥执法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了昆明，就在两会召开前夕，上周六3月1号，昆明火车站发生持刀砍人事件，已经导致29名无辜死亡，百余人受伤。美联社报道称，目前得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细节是，该机构由习近平亲自执掌，李克强和张德江为国安委的副主席，这使得国安委成为一个协调贯彻执法的超级机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则对美联社表示，昆明事件表明安全机构目前并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习近平可能会以此为理由来说服人大有必要设立这个庞大的机构。在集中权力的时候，习近平还致力于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希望显示自己也是民众中的一员，这对一个红二代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上周习近平走访了地铁的一间控制室，也在雾霾中沿着老胡同漫步，与当地的居民聊天。他说，我就在这附近长大，我今天也来看看老街坊。今年二月份，他穿上厚厚的迷彩服，冒着寒冷的气温，慰问了在中国与蒙古接壤地区巡逻的陆军部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习近平的出现获得了中国官方媒体热情的报道，并不是因为他要搞个人崇拜，只是因为他比前任们更加的亲民。他说，显然习希望能够获得某种授权，否则对他来讲，执行一些政策可能比较困难。有专家表示，习近平的信念不会是要改变由一个领导集团统治中国的基本途径。最高层面共识为基础的决策一直被视为防止某一党领导人变为独裁者的最佳方案。华盛顿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表示， 当然，习近平有胆量去完成一些其他领导人或者是集体领导制不敢做的事情，但是目标并不是要改变集体领导制的性质，只是让他可能更为大胆和强硬，并尝试完成重任。共产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遏制腐败、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和清理污染的水稻和令人窒息的雾霾等等。去年11月份，中国当局公布了全面的改革计划，提振经济。在这幅蓝图中，共产党承诺推进法律、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比如给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遏制酷刑逼供的现象。习近平承认了困难之大，在今年1月的改革小组工作会议上，他曾经表示，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提机而不稳。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韩国首尔新闻网站援引自由朝鲜广播报道称，在张承泽被处决后，坐镇朝鲜二号领导交椅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被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但韩国统一部表示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据香港南华早报和凤凰网等多家媒体报道，3月2日韩国首尔新闻网站援引自由朝鲜广播消息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继处决自己的姑父张承泽后，再次发威，将其姑父的接任者朝鲜二号人物人民军政治局长崔龙海以违反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体制、反党宗派行为等罪名逮捕。目前崔龙海被免除一切职务，正处隔离审查中。消息人士称，2月11日30余名朝鲜人民军保卫司令部军人逮捕了崔龙海，当时崔龙海正在家中。自2月16日以来，崔龙海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不知所踪。在朝中社26日发布的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第八次思想工作者大会与会者合影照片中，未见崔龙海身影。韩国媒体根据韩国统一部的资料称，2013年金正恩209次公开亮相中，崔龙海陪同153次，高居榜首。但今年以来，崔龙海的陪同次数排在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黄炳世、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之后。首尔新闻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处决其姑父张承泽以后，继任的崔龙海没有果断利落地向劳动党和内阁移交各种创收项目，这违背了金正恩的指示。也有内部人士指出崔龙海和日本侨胞有染。但韩国每日经济网站报道，韩国统一部称，关于崔龙海的传闻尚未得到证实。世界朝鲜研究中心专家也对崔龙海落马传言表示质疑。因朝鲜中央电视台2月26日播放的纪录片中出现了崔龙海在金正恩专列中开会的画面。一般情况下，朝鲜高级官员犯错后，朝鲜的影视资料中会删除相关信息后再行播放。崔龙海现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拥有次帅军衔，是仅次于金正恩的二号人物。2013年12月，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被以颠覆国家罪名判处死刑。韩国媒体称，主导平逆的核心人物正是崔龙海。韩国媒体还认为，李英浩是被张承泽铲除的，而张承泽是被崔龙海铲除的。李英浩、张承泽、崔龙海相互遏制打压的权力斗争由来已久。中国网友奥哥在推特上发文，崔龙海果然没有逃过被三胖清洗的节奏。就在韩媒爆出这位朝鲜军事人物落马传言的同时，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称，从当地时间3月3日6时19分起，朝鲜在位于朝鲜江原道中部地区的安边郡旗杆岭和附近的元山一带，朝东北方向海域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 据分析，导弹射程在500公里以上。金敏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重大的挑衅行为，韩国政府对朝鲜发出严正警告，要求朝方停止这种行为。
多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直被视为橡皮图章。专家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希望借由人大会议塑造开放形象，但实际上人大仅代表共产党利益，无法成为开放的民主论坛。
当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80年代允许世界一窥其年度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点燃了人们对人大会议能发展成为开放的民主论坛的希望。基督科学箴言报在1987年会后写道，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周内上演了一出空前演出，以显示其开放性。全国电视播放着一系列记者向高层官员提问的新闻发布会。时过近千20年，情况的改变甚微。而在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前，华盛顿邮报在人大会议中嗅到了一丝开放的味道。新闻报道称，北京政府公开了提案供大众评论，而不仅是橡皮图章投票。比起过去几年，明显存在更多新闻发布会。报道如是写道，破天荒头一回，多个省级代表的会议对记者开放。时至今日，实则仅限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被允许观看更多场精心筹划的盛大全体会议，并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聆听省代表们制式化的演说。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朗表示，人大在90年代时曾就三峡议题出现反对意见，但近年来却不是反对政府政策的发声来源。人大在政治宣传中重要性更胜以往，但它并没有经历有效的结构性改革，仍旧摆脱不了橡皮图章的名声。布朗以去年人大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时为例，当时只有一人投下反对票。有关民主变革或诸如网络审查及近期打压异议人士的敏感议题，中国广电媒体从未在人大会议时公开报道。北京政治评论员张立凡表示，全国人大在1954年第一次举行，至今一直是橡皮图章会议，质疑政府的提案从来没有机会被提出。有位议员连续7年提出信息自由及阳光法，但去年他被高层官员告知不许再次提出这个议案。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大肆宣扬全国人大反映出其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并称之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官方媒体对两会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被冠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的名号，但多数的中国人对两会并无太多兴趣。张立凡分析称，因为一党专政，70%的人大代表是官员和党员，所以人大会议只代表执政党的利益，它不能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中国问题专家布朗表示，活动人士试图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加入地方人大，但近年来越来越难中选。政府单位对活动人士的策略越发精明，将多数人排除在外。中国政府再次部署了数千名警察、维安人员和志愿者，防止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分子和上访者在今年的会议期间示威抗议或见到人大代表。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李克强面临困境，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信贷，难以持久，但是要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新的驱动力却不是那么容易。这位总理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自己的方案，中国经济转型究竟会有多痛苦？
中国必须在继续改革和维持景气之间寻找平衡。在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将会把2014年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在 7% 到 7.5% 之间。这位新总理不久之前在初步介绍其经济工作方案时曾如此表示，我们的经济面临一系列深层结构性问题。 他将在周三开幕、历时9天的本年度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向与会的3000多名代表推出这一方案。这位总理提醒人们注意，不进行经济转型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既然改革无可回避，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究竟该如何改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摆脱对于出口贸易、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而更为迫切的任务是不再像从前那样在发放贷款方面大手大脚。计划中的改革方案将允许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这也是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决议。但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不允许削弱国有企业的权利，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利润丰厚，这些利润成为中国领导层实施其政策的重要工具，同时在权力架构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因此不会轻易放手。但中国国企面对两个核心问题，首先，由于国营领域人浮于事，缺乏效率，导致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其次，地方政府以及与其关系错综复杂的国企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危及金融稳定。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李克强意有所指地表示，将深化财政、金融、价格、企业等领域改革。金融领域的改革需求极为迫切，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政府打开信贷阀门，导致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50% 上升到 210%， 许多资金被投放到生产效率低下、形同浪费的投资项目中，或者进入产能过剩的行业，亦或成为助长房产泡沫的推手，直到今年1月，信贷增长才得到大幅遏制。去年第四季度，中国金融机构的信贷坏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峰，不少地方只得用借新债的方式来填补旧账。中国几乎没有机会能够毫无痛苦地解决信贷与资源的错误配置。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伟表示，问题仅仅是信贷泡沫里的空气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速度得到释放。陷入困境的信托基金、形形色色的投资产品以及一再出现的金融市场流动性缺乏，这些都让人们有理由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从2010年年底到2013年中期，中国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67%， 总额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而与中国国有银行关系复杂的影子银行体系更是暗藏严重风险。尽管中国央行能够承受个别影子银行倒闭所带来的冲击，但如果一家大型银行也牵扯其中的话，按照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外国银行家的说法，我们今天就已经面临银行规模大到不能倒闭的局面了。也就是说，类似2008年美国雷曼银行破产的情景，一家银行的倒闭可能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如果中国政府的信贷刹车踩得太死，又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法国兴业银行警告称，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重挫 2%， 投资者低估了风险。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速会继续放缓是各方都认定的趋势。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均为 7.7%， 这已经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与欧洲相比，这一数字已经高得惊人，但对于一个仍有巨大改善空间和发展难题的新兴工业国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据说，李克强总理自己设定的经济增长率底线为 7%。
一年一度的德国狂欢节是否有望成为新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然不得而知。申请表去年年底已经提交，而这一德国第五季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
每年女性狂欢日的到来即宣告街头狂欢的正式开始，穿着奇装异服的男女老少纷纷涌上街头，四不相识的陌生人闯入怀中也不足为奇，风雨也阻挡不住人们随月摇摆、欢呼和接吻的热情。莱茵河岸的诸多城市、黑森林和瑞士的部分地区均沉浸在第五季狂欢节的热闹气氛中，不爱凑狂欢节热闹的人为图清静，往往只能离开这些城市。有人认为狂欢节的意义也应得到官方的认可。德国联邦狂欢节协会去年年底在联邦文化部会议上提交申请，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德国狂欢节宣布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建筑物、艺术品和特定地区的同时，也开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其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提出这种申请，乍听上去勇气可嘉，因为德国的狂欢节庆祝方式多种多样。德国联邦狂欢节协会副主席彼得·克拉威茨参与了提交申请的工作，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我们将狂欢节视为德国全国性的节日，我们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庆祝形式则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德国各地对狂欢节的叫法不同，庆祝传统也有差别。施瓦本地区阿雷曼族的狂欢节期间，年轻男女会头戴精致的木质面具，身着色彩缤纷的服饰，行走在村庄间。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当地传说和神话中的怪兽、精灵和巫婆的形象。施瓦本地区阿雷曼族的狂欢节要追溯到中世纪盛期，而莱茵河沿岸城市杜塞尔多夫、科隆、亚琛和美因茨举行的狂欢节于19世纪才发展到如今这种形式。拿政治人物开涮是节日的重点之一。在玫瑰星期日当天，杜塞尔多夫和美因茨的游行队会以超大型漫画政治人物花车点评过去一年的要闻。莱茵河狂欢节最初意在表现天主教莱茵地区和普鲁士新教统治者之间的文化战争。大型狂欢节协会在游行队伍中模仿普鲁士人的军中口令和踏步方式，这种反抗精神一直被传承了下去。克拉维茨指出，纳粹统治时期，科隆和美因茨地区许多勇敢的狂欢节参与者站出来冒着生命危险讽刺当局。如今，莱茵河狂欢节的政治爆破力已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日益普及。文化学家、狂欢节专家赫施菲尔德甚至认为，狂欢节已逐渐被当作一种大型活动来庆祝。这种趋势令其独特性黯然消逝，狂欢节与基督教斋期的关系也不复存在。科隆狂欢节的歌曲现在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其他民众节日上。赫施菲尔德说，为狂欢节申遗就文化政治而言十分有说服力，而且完全必要。有人认为申遗有助于保护狂欢节的文化内涵，赫施菲尔德对此举的保护作用却持怀疑态度。狂欢节总体来说虽然值得保护，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地考虑到底想保存狂欢节的哪些部分。他担心保存意味着停滞不前，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狂欢节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形式。虽然各方尽力维护传统，面具和花车制作者的手艺、狂欢节作曲者和许多地方狂欢节团体的舞蹈仍然受到当下文化冲击，而在不断地顺应潮流做出改变和调整。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德语媒体本周一关注了中国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南德意志报和新苏黎世报都对血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昆明发生的是恐怖行径，这毫无疑问。南德意志报一篇署名评论在开头这样写道，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这些词在描述不安定的省份新疆以及闹事的维吾尔族时经常被中国政府滥用，然而这一次他们的使用是正确的，肇事者令人憎恶，中国令人同情。作者继续写道，然而当中国政府现在开始采取其特别擅长的举措禁锢思想时，中国同样需要提醒。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称，现在任何人在与恐怖分子相关的语境下使用压迫和弱势等词语都是罪犯的帮凶。南德意志报的文章认为，这是将头埋进沙子里的做法，恐怖主义需要繁殖的土壤，中国此前的新疆政策埋下了祸根，通过逮捕温和派的维吾尔批评人士向极端派开火。文章援引了北京作家王立雄周日的发问，为什么在压迫增加后恐怖活动的数量增加了？作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值得北京领导层在制定未来的新疆政策前好好研究。 新苏黎世报同样关注了昆明惨剧。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强化反恐斗争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引发暴力，袭击很可能会对中国的公共安全心理造成显著影响。尽管中国时常发生因个人不满导致的袭击事件，但中国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几乎每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火车站和地铁站的安全监察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都属于每日生活。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近十几名携带武器装扮特别的人如何在未经察觉的情况下进入火车站，调查应该给出说法。无论如何，这次袭击值得人们对安保机关提出质疑。这篇文章同样对恐怖袭击的地点提出疑问，为什么会选择距离新疆几千公里、和新疆民族冲突没有直接联系的云南省昆明市进行袭击？截至目前，这仍是个谜。如果凶手确实是来自新疆的暴力势力，那么这将是其在省外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事件。新疆经常发生针对安保力量的刀枪袭击事件，这些事件的背景常常调查不清楚。文章写道，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立即表态，加强了安全与监督措施。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呼吁加强反恐斗争和严格相关法律。新疆已经经历了数月的暴力冲突，当局自新年伊始对于他们眼中的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其中就包括逮捕伊利哈木。这位经济学教授曾经指出维吾尔族不满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然而质疑暴力事件的动机让伊利哈木在中国当局眼中成为了恐怖主义的帮凶。正如党和国家媒体周日评论中说的一样，任何试图解释昆明可怕行径的做法都等于在捍卫和支持恐怖主义。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危险在于锋利的言辞和对新疆违规行为的镇压将会煽动新一轮的仇恨和暴力，同时也会引起人们对生活在新疆以外的维吾尔人的抵触。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